跟什么合为一？将两下，这个两下是指什么呢？这个两下就是指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这个隔断的墙被拆毁了，所以这两下是怎么样合而为一的？了解这意思吗？那以属灵的意义来讲，就是今天神要把人跟人之间这个隔断的墙要把拆掉。所以神的心里面，第一步提到他要使万有都合一，然后进一步他提到说犹太人跟外邦人要合一，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请我们全部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预备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因为姐妹，在犹太人本来的观念里面，外邦人是否知道吗？犹太人认为说，如果替一个外邦的妇女接生啊，这个是要下地狱的。所以他们那种观念是，你如果从犹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会了解，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可是对当时候保罗在写着针对的犹太人对象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可以同。你认为是狗的跟他同为一体，哎呦，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做不跟他坐在一起，然后跟他同为一体了。可是神的心意就是使那个仇敌也要能够同为一个应许，同为同事，同为一体。这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计划是要使万物合一。可是弟兄姐妹，请问今天的世界，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是合一的还是分散的？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完全相反，为什么呢？神的计划是要万有合一，但是呢，撒旦他的工作是要做分裂的工作。你凡是记得一件事情，哪个地方有分裂，哪个地方有纷争，那个原因是什么？是仇敌，是魔鬼的工作。所以今天美国每一年有120万的移民，有120万的家庭夫妻离婚，120万。这造成的影响就是每一年有70万的儿童因为父母亲离婚而受到影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最近报上提到说，有一个13岁的女孩，因着上英之内认识聊天室哈，认识一个20多岁的一个男人，而且是已经这个结婚的，结果后来这个女孩子就多次的跟这个男孩子交往发生关系，但是不小心这个男孩子这样子就把这个女孩子杀掉了。那报上提到说，这个女孩父母亲因为离婚之后，她就跟着她自己的就是亲戚嘛住在一起。今天美国有多少这样子的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看见仇敌在做一件事情，他要使夫妻之间变成仇人，他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今天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因着父母亲的分开，所以他在从小生长的环境当中也变成这种。那么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一代为一代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你知道吗？撒旦的工作就是如此。所以有一个主教托尔尼托森之前他讲一句话，他说神的工作是叫我们成为一体，但是撒旦的工作是叫我们结体。这句话说的真的，神的工作是叫我们成为一体，但是撒旦的工作是叫我们怎么样结体。家庭如此，世界也是如此。你可以看见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达到一个地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印度跟巴基斯坦也是在那边一触即发即发的战争。弟兄姐妹，但是他神要他的儿女做和平之子，我这边有一张纸啊，如果这一张 当时我一丝很容易就失掉了。但是现在有一个别子，我不知道有什么力气表达，我不是装的，我是真的很用力撕了，撕不下，别人看见了啊，对不起，总算了，一张纸跟一叠纸的差别在哪里？许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一个人跟一群人同心合意的差别在这里。一个中国人可以抵两个日本人，
但是呢，当日本人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啊都是一盘散沙，打不过他们。弟兄姐妹，今天神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那个合一所带来的力量是没有办法估计的一个力量。当我们各自分散的时候，圣经上提到说，你们相咬相吞啊，就恐怕要被吞灭了。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四节到第六节，请。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讲到合一的那个基础在什么地方？他说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这个身体是指什么呢？这个身体就是指的神的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身体是只有一个的。今天我们这边有罗神圣家谷教会，我们隔壁没有多久就有一个所谓的洛福教会，对不对？台福教会。然后呢，我们再到蒙崔帕去有一个播道会，然后我们看见在阿罕布拉有一个国语浸信会。那我们周遭还有不知道有多少小教的小的教会，我刚提的是一些比较大的教会，这么多的教会，但是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来看，都是一个什么身体？都是一个身体。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有从中国大陆来的，从中国大陆来，还有四川来的，还有什么上海来的，福建来的，是不是北京来的，天津来的，西安来的，各式各地方，台湾来的，东南亚来的，辽国、柬埔寨，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为什么是一个身体呢？第四节说圣灵只有一个，所以这里谈到了圣灵。这一个身体之所以有一个，是因为都从这一位圣灵受洗归于一个身体了。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提到这件事情。好，第二个，这里接着就说，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第二件事情讲到我们同有一个指望，然后这一个指望接下来就说什么呢？是一主，然后呢一信一喜。我们同有一位，这个主是指谁啊？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同有一个信仰，信谁？信耶稣才能得救，是不是？我们同有一个洗礼。当然今天有的教会是点水，有的人是洗礼，有人到河里洗，有人到在澡堂洗。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同一个洗礼，那个方式不重要，但是我们都是因着受洗，我们不是皈依，懂这个意思吗？这样讲比较清楚一点。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受洗，我们叫受洗，但是呢你到佛教去这叫什么？皈依了。还有什么灌顶啊，加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同一位的主，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节说什么？一个神就是众人的父。所以这一位是父，天父，这边就提到了天父，提到上帝。所以你看见很，这整个 第五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哈，到第六节哈，一共讲到几次的一？你算算看，一共讲几次的一？七个一啊，这里一共讲七个一，这七个一我们把它归纳融合起来，可以把它分成什么三个一？这三个一是什么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我们合一的根基。除此之外，别的都不重要。就是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常常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不能够合一，或者我们今天常常争吵的东西啊，都跟这个东西没关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少为了，当然也有，这个教会历史上也有，到底我们有没有为着，哎，到底你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在那边吵架，有没有？没有。哎，夫妻吵架有没有说哈，你信的上帝跟我信的上帝不一样？很少。大部分讨论的，大部分意见不同的，都不是这些基本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面讲到摩拉维亚弟兄会哈，摩拉维亚弟兄会是在教会历史上面神兴起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团体，他们特别着重的是去做宣教的工作，都是一些的平信徒。可是你要知道，这一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那个带领者 leader 哈，叫做青林多夫。他当初把这一群弟兄们召聚在一起，真是不容易啊。因为这群弟兄们呢，有的是拥护当时候的加尔文的，是一个神学家哈，也有的人是拥护是什么？拥护那个路德，马丁路德，有的人拥护的是什么？其他的很多一些不同的属灵的领袖，要把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真是不容易啊。可是后来他就神也给他有这样特别的一个恩典，这样子的爱心智慧哈。他就把这些弟兄们召聚在一起，然后就跟他们一起立约。啊，他们立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是寻求并且注重彼此意见相合之处。我们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常常着重的是彼此不同的地方，所以因为看到的都是不同的地方，就很难合一。有一个神的仆人他也这样说，他说我们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要宽大，在所有的事上要有爱心。所以我们在基本的真理，譬如说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不可以改变的。今天我没有办法跟一个不相信三位一体的跟他合一，你懂这意思吗？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一个异端跟他合一，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他一个异教的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基本的根基信仰。可是除此之外，神的儿女夫妻之间同事之间在一起，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同太多了。那这些的不同是造成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合。那照他这边所提到的，在非基要的事上要怎么样？要宽大。请你跟旁边人说这句话好不好？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要宽大，好不好？请你跟旁边说一下，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基要事上要宽大。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好，我们再一起来念好不好？请凡事找到了吗？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请合一一下好不好？来，第二节第三节，预备，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所以第二节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达到合一。我们明白合一很重要， 其实我今天不讲，我们也大概都知道，是不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看见那个合一怎么来呢？第二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边一共讲到了基督徒的五种品格：谦虚、温柔、忍耐、爱心，还有呢，和平。弟兄姐妹，这里讲的通通是让我们感觉完全跟今天这个社会上面的不一样的，是不是？今天社会上说什么呢？谁的声音大，谁就赢；谁的拳头粗，怎么样，谁就胜，是不是？但是这里有没有说你们凡事声音大、拳头粗，有没有？没有。圣经上说你凡事要怎么样，谦虚。你看见今天这个社会啊，特别在美国，谦虚会被人家当作是懦弱，是不是？特别是男人，女孩子谦虚还应该，男孩子不应该谦虚的。你要告诉你，你可以的，我可以做。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说，你很有把握，你很有自信，我可以做这个工作，你一定要给我这个工作，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凡事怎么样，谦虚。谦虚跟温柔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是一家人。谦虚跟温柔，它原来的意思是指什么呢？是指说，当你被人家攻击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要去报复。这就让我想到圣经上面提到说，天国的子民的时候，登山宝训里面怎么说啊？对不对？他讲了八福之后，接着讲了很多东西，其中也提到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怎么样？很多基督徒听了这句话，看了自己圣经都不相信。我记得有一次，不是在我们这里哈，有一位长辈哈，他看了这段圣经，他就说，他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因为他也是信主没有多久，一两年的时间，所以他看着圣经上讲这句话，有人打你右脸，左脸还要给他打，哎呀，真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是基督徒一辈子都做不到的，这个只是信。那弟兄姐妹，如果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圣经写出来是给谁的？给谁啊？给谁看？当作好看的吗？不是。那里是提到神对于他的儿女要做一个得胜者，那么那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生命上面，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超越的生命。当别人打你右脸的时候怎么样啊？都不敢讲啊，左脸给他打。当年说你跟我走一里路，说你强迫你走一里路，说圣经上说怎么样，你陪他走几里路？有人要把你的这个外衣把它拿去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说开玩笑，连内衣都给你了。弟兄姐妹，那个意思哈，你不要啊。有些基督徒喜欢开玩笑，就说好，啪打你一巴掌，然后说哎，圣经上讲的，你左脸转给我打。圣经上这样子的比意思是什么？那个一里跟两里，那个右脸跟左脸，那个外衣跟里衣，那都代表超越，超过别人对你所要求的，那才叫做超越。谦虚、温柔、忍耐这个字啊，他原来的意思是指说，你对于别人的激怒，别人激怒你啊，你能够忍耐过去。有一对牧师夫妇，那么他们在教会有一次教会弟兄姐妹替他们举行结婚50周年的庆祝。那么在这个结婚50周年庆祝的当中呢，就有弟兄姊妹问牧师了，他牧师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夫妻能够结婚50年恩爱的秘诀啊？ 你有什么感想？这牧师上台分享的时候，看着师母，然后就说：“我忍耐了他50年。”哎，你不要笑，这句话不是意思说这个牧师他们彼此不相爱，他们真的是很相爱。但是他这一句话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爱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怎么样？要忍耐的。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怎么说？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弟兄姐妹，今天许多的夫妻啊，就是缺乏忍耐，是不是？当我们真正的有爱的时候，就能够恒久的忍耐。恒久的忍耐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重要。这里接着就说，用爱心要彼此的宽容，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包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这个联络的意思是用绳子绑在一起。是什么能够使我们能够绑在一起呢？是和平。你不会跟一个人拿一把刀要戳你的人绑在一起吧？你懂这意思吗？所以你看见这些生命的特质，这些属灵的品格，都是需要我们在生命上面不断的追求，越来越像基督才可能活出来的。有一个弟兄，他分享说他在信主之前跟他的姐姐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不知道就发生了一些摩擦，两个人10年的时间不讲话。哎，你们有没有跟一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10年不讲话的经验？有没有？有没有啊？不要说10年了，10天不讲话好不好受？有啊。好不好受？很难受啊。不要说10天了，1天都很难受，对不对？你们夫妻吵架之后，这个就是两个人不讲话，那种滋味好不好受？哎，你们都没反应，都不吵架的，真很难受啊，是不是？10年的时间不吵架，不讲话。但是感谢主，当他们信了耶稣，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再一次的回到家里面，跟他的姐姐重新的和好。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耶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坦白说，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靠自己可以能够活出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这些事情。但是当我们越接近耶稣，我们越追求主，我们越来越与主连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就自然的会活出这些圣灵的果子出来。第二，我们不单单要在生命上面要主动的追求像耶稣基督。接着这里说什么呢？我们看第3节。好，第三节的下半段，他这里提到用和平彼此联络，接着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这边提到要竭力的保守。竭力这个字，竭力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哈，它有继续不断的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继续不断的努力，尽你所能，尽你全力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因此呢，这个地方的保守哈，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这一个态度是一个积极的，是主动的。我们没有时间翻好，这样子好，我们翻一节就好了。罗马书十四章19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往前翻哈。罗马书14章19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好，这边提到说我们务要追求什么和睦的事。他提到和睦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子一个动作？他说我们务要怎么样 追求。好，在诗篇三十四篇十四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一节，他提到同样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下面就讲说要一心的追赶，一心动感，要一心的怎么样追赶。所以这个和睦，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态度是要主动的，是要积极的，是要去追求的。好像那是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叫做和平，叫做和睦，我要去追求他的。因此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应该要想想，在我们整个过去的人生当中，有哪一些的人我们需要跟他和好，不是被动的等他，是要怎么样主动的去找他。这是圣经上的意思。创世纪三十二章里面提到雅各跟以扫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雅各跟以扫一生出来的时候啊，这个雅各就是很会抓，对不对？他做老二的，但是呢他想做老大，所以他一出来的时候，哥哥先出来，他怎么样抓着哥哥，嘿嘿，他也要出来。这一生当中，这两个兄弟就是常常这个结怨。还记得吗？雅各以扫因为去打猎回来，因为一碗红豆汤，他弟弟怎么样给他一碗红豆汤，就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掉，对不对？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提到以扫恨他这个弟弟恨得要死，是不是？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分开了。可是在创世纪三十二章就提到说，当这个雅各他已经是这个利亚拉结都娶到了，哈，为他的舅舅拉班做了十四年，娶到了两个太太，那么也生了很多的孩子，流羊就都养。结果当他们要回去要经过他哥哥的地方的时候，他想到糟糕了，哎，要不要走那条路？如果是你的话，换一个地方，对不对？因为经过他哥哥那边要跟他哥哥碰头啊。但是圣经上提到说，雅各想到他哥哥的情形的时候，他很聪明了，他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一个悔改的心。他圣经上都提到说，他先送礼物，叫他的仆人叫他们先在前面送礼物啊，很多的礼物送去给他的哥哥，让他的哥哥知道说他有心要跟他和好。然后圣经上就形容说，当他碰到他哥哥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子呢？他跪在地上俯伏七次，他跪在地上七次啊，他跪在地上一直这样子，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很有诚意的。他的哥哥，我相信他的哥哥从那边一开始数，一、二、三，看你能做几次，四、五、六、七。你知道犹七在犹太人的观念是一个完全数。好，当他在地上降死的时候，后来他起来，他哥哥把他抱起来，两个人抱在一起，然后怎么样？圣经上说就哭了。我相信当他们哭的那一个 moment， 兄弟之间多年来的仇恨就消除了。可是如果没有雅各他主动的去寻好，这一个兄弟和好的事情不会发生。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中国人啊，大概在这一方面来讲，我们是特别需要学习。我们通常发生的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做啊？大部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希望撕破脸，对不对？中国人很爱面子，所以呢我就不跟你讲，我忍耐一次，除非你把我逼急了，逼到一个地步我只有反击了，不然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冷战，是不是？不跟你讲话，你从这边来我就从那边走，你坐前面我就坐后面啊，你今天到阿海马团去我就到阿卡迪亚团去，反正教会这么大，我可以跟你避得远远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知道吗， 家，你的住家小一点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因为夫妻吵了架之后呢，还是要回床上去睡觉。如果你有六个房间的话，吵完架之后呢，不回去主卧房睡，还有好几个房间可以睡啊。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合一，要把这个一个合一，把这样子的一个和睦当作是一个主动的目标，要去追求它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第三节，他后面讲的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里提到说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换句话说，合一的这个心，坦白说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有的。这个合一的心怎么来的？这里说什么？是圣灵所赐的，是在圣灵里面的合一，是那个灵的合一，那个不是只是表面的合一。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合一，就是我们两个，我们表面上都很合一，但是真正的那个合一是圣灵所赐的合一。而圣灵的合一从哪里来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十四节，预备，请。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里提到这些人，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十五节说那时候有许多人聚会，约有多少人？120个人。这100个人是包括耶稣的门徒，啊，也包括这个其他有一些核心的人。这120个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同心合意的祷告。可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些门徒们起先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一个光景了？有的人是个性大得不了，像这个约翰，他的名字外号叫做雷子。那么也有的人，这个是，哎呀，这个啊，话很会说，啊，像彼得，常常出头的，带头讲话都是他。但是呢，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呢，糟糕了，他像芦苇一样，漂泊无地。这些门徒们有一次在耶稣这个登山变相下来之后，在吵说我要坐你右边，我要坐你左边，然后不是妈妈们跟着一起吵。你想想看，这一群人呢，啊，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一个这个来自各地各方的这些犹太人，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怎么样子能够合一呢？如果耶稣要使用这一群门徒来改变世界，真的是没有盼望。可是那一天，他们照着主的吩咐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然后呢，圣灵降临下来。结果这一些人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开始了初代教会复兴的历史。弟兄姐妹，上个礼拜有一位香港来的牧师，黄润金牧师，他在就是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到他教会的信息，也很激励我们。他提到说他刚去那个教会的时候，这个他就找了两位姐妹一起，这个跟他有负担为教会的复兴一起来祷告。他称这个叫地下祷告会，因为是不是教会祷告会里面，是他们有几个有负担一起来为复兴的祷告。从这三个人祷告开始，七八个人，有一次神很奇妙，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在他们的当中。然后呢，这些人他们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们就去邀请其他的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这个祷告会。结果邀的来的人都来看一看了，结果越来越多，后来这个变成是70-80个人的一个祷告会。那个时候教会才200多个人，200多个人，70-80人在一起这样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不得了。所以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很奇妙，圣灵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同心合意一起来复兴教会的那样子的一个工作，就这样子 浇在弟兄姊妹的心中，然后教会就从200多个人、400、800这样子，一直到现在，他们教会有1300个人。弟兄姐妹，教会如此，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团契也是如此，我们的家庭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能够真实的在灵里面的合一，是当我们都屈膝在神的面前，谦卑承认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什么，那个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可以做什么。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来领受圣餐，我盼望当我们每一次来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他钉十字架，他告诉我们，你们要纪念我。这个圣餐，特别是这个饼，有一个预表，就是预表基督的身体。所以他说，我们虽多，但是身体仍是一个。因此这个饼，在有一些教会比较特别着重字义的，他甚至那个饼啊，不是像我们这样一盘一盘已经分好碎的，它是怎么样，一个大大的饼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当牧师在拨饼的时候呢，才把它拨碎。虽然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完整的饼在那边，但是这一个像圣餐的象征，就是我们虽然多，我们虽然有不同的肢体，但是我们却是一个的身体。这是主要我们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他吩咐我们要纪念的，要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不好？我们唱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也盼望这个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心志，做一个和平之子。祷，另外一首。